哎，谢谢姊妹，给我们带来很好的诗歌哈。求主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心，跟随他。今天呢，我想继续跟弟兄姊妹交通福音的奥秘。我们曾经有过已经商谈的这个交通，我想弟兄姊妹对福音的奥秘，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首先我想呢，请弟兄姊妹，我们先有两段的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有两段的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好，第一段是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不是全部，我们从第一节然后第六节到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我希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去从了别的福音，那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要把基督的福音不同，他就应当被诅咒。好，第二段圣经是罗马书第十六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照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民，使他们信服真道。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怀着无比敬畏的心情，我们在这里聚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名，因为你的名在那里，你就在那里，好叫我们可以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主耶稣啊，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主耶稣啊，我们的心真的是俯伏在你的脚下，因为你深知我们的本相和我们里面属灵的光景。主耶稣啊，当我们要继续去交通分享福音的奥秘的时候，主，我们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主耶稣啊，求你祝福你的话语，求你开启你的话语。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托在恩主的手上，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抱歉啊，老是咳嗽，感冒是好了，不会传染，但是咳嗽真的很难办。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我们实在感谢主，我们都蒙恩，我们都得救，我们都接受着福音。但因着什么？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听得多了关于福音，我们也讲得多了，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觉得说，这个福音就是那么简单，这个福音就是那么容易，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不错，你接受福音就是那么简单，就是那么容易。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说你信了就好。当然关乎信究竟是自己发动的，自己决定的，是自由的吗？怎么主说这是神所示的呢？那什么样界定自由的自信心和真实的信心呢？这是至关重要的，这牵扯到你是不是有得救的把握。所以当我们继续去交通去分享福音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什么呢？福音原来是很不简单，福音原来是很不容易。因为福音原来是什么呢？很奇妙的是，它原来是非常荣耀的，非常伟大的，而且要神历世历代所预备的。你说那么简单的事，主啊，你为什么要用历世历代那隐藏起来呢？为什么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呢？所以使徒保罗在结束他的罗马书的时候，他不由得不感谢赞美，因为他实在认识到这个福音太荣耀，因为他实在看到他明白说这个福音太伟大，所以他愿这个荣耀的颂赞来结束这种荣耀的福音书。因为罗马书我们知道它是摆在所有书信的第一卷，那么圣经当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用书信的题材来写，它摆在第一卷那绝对不是偶然的。圣灵为什么要把它摆在第一卷呢？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的都是最重要的真理，都是基础当中的基础。就比如说创世纪，它是66卷的圣经的第一卷，它把我们带到最开始的时候。什么最开始呢？时间最开始的时候，空间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宇宙万物最开始的时候，人类最开始的时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我们称它说是圣经的苗圃，是圣经的基础当中的基础，非常重要。可是罗马书摆在所有的书信的第一卷，我们看到吗？所以神学家一直认为这就是基督教最基本的教义，那基督教的教义它摆在第一卷，你知道圣灵把它摆在第一卷是相当重要的，它的主题就是福音。所以保罗说，神愿启示让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我已经跟你们交通过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所以使徒保罗在提摩太书告诉我们要持守真道的奥秘。那什么叫做奥秘呢？他说他在罗马书第16章，他复述完整个神的福音的时候，他要结束这一卷荣耀的福音书的时候，他怎么说了？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所传的福音的信息，所传的福音的主题，福音传福音讲什么呢？就是讲耶稣基督，并照着这个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那个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个心就是信心。如何的坚固你的信心呢？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传福音是传福音，传什么？就是讲耶稣。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非常的清醒， 非的信息，它的主题就是主耶稣基督。福音就是讲主耶稣基督，因为福音的中心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使徒保罗大有智慧，大蒙眷爱的保罗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那就告诉我们福音的内容就是主的所事和他的所作。什么叫做主的所事？什么叫做主的所作？所事告诉我们他是谁，所作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成了神的基督。神的儿子说明是他的身份，他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他的基督表明是他的职分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做了神的基督。他的所事和他的所作，也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告诉我们的，他做了什么？按照圣经所说的，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了，他死了，并且怎么样呢？埋葬了。按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他复活了，死了，埋葬了，复活了，这就涵盖了整个福音的全部内容。那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一切，不论你是犹太人，神的选民也好，还是外邦人，不论你是什么的，不论你是聪明的人也好，还是愚拙的人也好，不论你是话类的人还是话类的人，不论你是好人还是歹人，不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你都需要救恩。并且在这个福音的目的告诉我们，唯一的条件就是信。所以信是至关重要的。你千万不要以为信是我自己决定的。你在传福音过程当中，你常常见到不外就见两种情况，一种就叫做我信我信，一种叫做不信不信，是不是啊？我信我信是真正在相信吗？我信我信你就什么，我们大家就很高兴了，我传福音他信。可是这是真实的相信吗？你必须界定，你扛起来是我自己在那里决定的，是我自己在那里发动的，是我自由的。人家不信我信，那不是我给他天大的面子吗？你没有看到这是极大的恩典。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主的话语来的，所以你所听到的神的话语吸引人，那个真道的种子落在你的心田里，你才可以在你的心田里向下怎么样啊，生根向上发芽。只有生根发芽开发结果呢，那个果子就是真实的信心。所以圣经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因着信。为什么是本乎恩典因着信？因为你接受这个恩典，好像师父也因着信啊，我的信很重要，是我决定的。这就是恩典与福音的关系，恩典与信心的关系，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奥秘，这就是极大的奥秘。因为圣灵继续说，这不是出于自己的，乃是神所赐的。因为你自信心，不管你怎么膨胀，不管你这么厉害，你都永远连不上那个道，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说到信的时候是有对象的，你千万不要忘了， 是有对象的，你信是你自己决定的，那就是自信。你信古贤圣人先人，那就是信死人。不论你是信释迦牟尼还是穆罕默德，不论你是信什么，你看到了先人，那都是信死人。不论你是信什么，信人人才人有本事的人，那都是什么呢？信活人也是信错了。你为什么要乘这个那个航空公司从这里要回到远东去？你信他吗？你信那个下那个航空公司吗？你信他那个驾驶员吗？你信他那个机器是好的，他一定会把我送到那里去吗？这个信心是什么呢？因为你信。所以信是有对象的，如果你对象错了，你一切都错了。我们所讲的信的对象就是主耶稣基督，所有的福音的信息就告诉我们说，福音的主题就是主耶稣基督，你千万不要弄错了。所以你传福音的中心就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因为福音的内容就是他的所事和他的所作，他的目的就是要救人。所以在这句话上面呢，我们就看到了，你在25节你就看到什么呢？你要兼顾你的信心有三个要素。那26节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信服真道的也有三个恩赐，你要注意。因为使徒保罗在结束这卷荣耀的福音书的时候，最终的总结就是这句话，坚固信心的三个要素。第一就是福音，神的福音，它是神的恩典。其次第二就是基督，因为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嘛，那是神的真道。然后就是福音的奥秘你要明白，因为那是神的旨意。所以你要坚固你的信心，你必须围绕着这三个要素。你要顺服信靠，顺服也有三个要素。因为神奥秘的显明，神奥秘怎么显明呢？因为基督已经显明了，基督已经什么彰显了，这个福音的奥秘就不再成为奥秘了，因为基督已经显现出来了。那是根据永生神的命令，那就表明福音的源头就是父神。父借着他的儿子，他表明了福音的奥秘。圣灵借着使徒和先知向我们阐述了那个奥秘。所以你要信靠顺服，那就是罗马书末尾那里的所告诉我们的三个要素。我只是简单的把它复述了一下，详细的在我前面的商谈已经很详细的叙述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圣经节，就加拉太书第一章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蒙召的时候，他在大马士的路上，他蒙大马士的光照，他蒙恩得救的。同时在大马士的路上，我们复活的主向他显现。当我们的主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整整有40天之久在地上的时候，至少有10次大显现。他说我最后一次怎么样啊？向使徒保罗显现。那使徒保罗他怎么这么说呢？ 使徒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作为使徒是直接从复活的主那里接受过来的。所以他说什么了？他说我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那前面这个人是复述的，后面这个人是当述的。换一句话就说，我作为使徒不是由于众人，也不是借着某一个人，是这个意思吧？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那怎么什么意思的？当然首先我们要问，什么人才配做使徒了？当然从字面上来看，使徒就是受差遣的人。那差遣的人干嘛呢？差遣的人是差遣干什么？是要什么？要从事特殊的一个使命。那我们要问，使徒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使徒他的使命就是什么？就是要去做什么事呢？要去做什么？差遣他的主要他所做的，不是凭他的意思了。所以他怎么这么说呢？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在他的众多的门徒当中，他拣选了十二个使徒。当他拣选十二个使徒的时候，他彻夜的祷告，他寻求父的旨意，是吧？非常慎重的。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当中来看，那作为使徒，你看使徒形状，你看到福音书，你就明白了。使徒是神所差遣的人，神所特别差遣的这部分人。但我们往往却以为说，我们蒙差遣是因着什么机构，是因着什么组织，是因着众人。使徒告诉我们，你差遣必须是主自己和叫他死里复活的父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所以我们要小心去读，我们要认真去领会。因为使徒是受到主的差遣去做主要他们所做的事，所以保罗这么说，我不是由于人，我也不是借着人。这句话就非常有意思，他不是由于众人，不是众人都佩服他，众人都认为这个弟兄不错啊，这个弟兄灵性很好啊，这个弟兄有本事啊，这个弟兄灵性很长进啊，很成熟啊，大家都佩服他，大家都公认为他应该来出来做使徒啊。就像我们现在所非常流行的民主选举的制度也就是这样。你要知道，在神的家，在神的国，不是民主，而是神主。所有的神的工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仆人，主人只有一个。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们，我不是由于众人的，我出来做使徒不是由于众人的，也不是由于某些属灵人给我推荐出来的。因为使徒明说，我不是由于众人。所以我们要小心去读他的时候，我们在查考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在上一次我们团体在查考 罗马书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我提醒弟兄姊妹，我多次提醒弟兄姊妹注意，我不知道他们查来查去查出什么东西来了。因为圣经圣经怎么说，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留心去做。我们往往把它种在，哎呀，这众人以为美的，众人以为好，我要尽力去做，那就错了，那就错了，很离谱了。圣经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众人以为美的，众人以为正确，众人以为好的，很多时候是错的。众人以为不对的，很多时候是对的。如果众人都以为对的，众人以为美的，你就尽力去做，你就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了。主耶稣基督当时为什么要钉死他？钉死他就是因为众人以为美的吗？必须把他钉死吗？众人以为美的，你要经文的内容不是，原文不是什么，你仔细去看，他不是要你留心，他要你留心去做，不是尽心去做，你要小心的去做，你要分辨出来，这是正确的吗？是主的心意吗？所以，你作为使徒，作为神的工人，作为教会的带领，你要很注意这一点，不是由于众人，也不是借着人。所以不是由于众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第二条原则，不是由于某一个人，不是由于这个属灵的伟人，不是由于属灵的代理人，那就错了，错得一塌糊涂了。当然关于这句话，我们可以说我不太明白，因为在当时的教会当中还没有出现教皇嘛，教皇在主后500年才出现的嘛。你说在使徒时代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呢？也没有这么一个人冒出来的。他有这个权柄呢，他可以代表主呢，他可以作为领袖呢。我们在使徒时代我们看不到有这么一个人。那些多那个十字大逼迫的教会蒙难期间，你看到有这么一个人吗？也没有啊，就在国教的时期。当时还没有教皇，所以在这里所说的不是由于什么一个人，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了，我们要小心去领会，明白主的心意，不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理解，在神的教会不可以产生一个人乃代表主的权柄的。圣经说教会不应该有这样的事。那么我们要问主啊，你要在地上你做什么事呢？那就是在地上他要去广传他救人的福音，神要在地上把那些接受福音的人，接受了福音的人叫做信徒，把他们都造就到符合神心意的地步。所以在那个前面那一段圣经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啊，唯有神照我所传的福音，以至于让主得到建造他教会的材料，和所讲的耶稣基督怎么样啊？那些愿意去追求，愿意伏在主的权柄底下，愿意付代价跟随主的人，那就可以成为他建造他灵工的活石。所以你就看到什么呢？使徒保罗说，我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神要借着那些愿意继续付代价跟随主， 那些在生命上成长起来的人来建立他自己的教会。神就是要差遣这样的人去做这样的事工。我们现在看到使徒他们在恩赐上比较全面，他们不仅可以传福音，他们也可以去造就牧养神的儿女，是不是啊？所以你就看到我们使徒他怎么样呢？他是生命成熟的一帮人，能够带领神的儿女进入他的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在使徒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不是说主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差遣了这一批人，这就使徒的。我们知道这是在教会历史当中特定的时期，那这一段的特定的时期是什么时期呢？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当然他们是根基嘛，啊，是教会的初期教会，使徒时代那个一世纪的时候啊，神兴起的，因为他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然后圣灵继续说，要以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着他联络的核心。所以我们要知道，使徒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的，那是在特定的时期。当然我们都知道神赐给教会有五种特殊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这是五种特殊的恩赐，是为了什么？为了造就他的身体，为了成全他的圣徒，是不是啊？可是你不可以作为什么呢？使徒、先知，那是在什么？初期教会，在那个历史的特定时期。那当然，今天的教会，2000年以后的教会，都神就赐给教会有这些特殊的恩赐，有使徒的恩赐，有先知的恩赐，有传福音的恩赐，有牧师，有教师的恩赐，不错。但你不可以称自己为使徒，为先知，那非常明显嘛，那就是异端嘛。就像东方闪电他自称是基督，是不是啊？你非常明显一听你就可以分辨出来，那就是异端。圣灵就借着使徒告诉我们说，他说他感觉他很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那借着基督只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呢？表示使徒在这里有一种非常稀奇的感觉，因为神借着他儿子所成就的那么荣耀的事，如果说我们对福音我们不是说很深的去领会的话，我们往往就会落入这很容易啊，这很简单啊，所以我们必须回到起初的时候，当人类在伊甸园里边，我们始祖吃禁果，伊甸园之外就发生了哥哥杀弟弟的人类地中的凶杀，也就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人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你就看到什么，因为很快这个发展非常迅猛，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人就成了血气， 人就成了肉体。因为第三章指是什么呢？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果然就死了，他的灵就死了。但是人类还没有完全的颠倒，所以到了 第六章完全颠倒了，成了一肉体了。到了十一章就成了那个对抗，全世界的卧在那个恶者底下。你看人类的命运就是加速的走向灭亡。当人类的命运已经落在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境地，已经落在万丈深渊，那个硫磺火湖的深渊，在那个紧要的关头，神借着他的儿子，他成就了这个福音。所以福音就是人类命运的转折点，非常重要。所以保罗感到很稀奇，这么荣耀的福音，这么伟大的福音，这么稀奇的福音，你们怎么这样？你们当时不是也是这样领受的吗？不是也是这样去认识主的福音吗？怎么那么快你们就离开了？如果晚一点也许我还可以理解，可是你们就这么快就离开了吗？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哎，当事人呢太笨了，当事人就这样，我们今天还不是也是如此吗？当时加拉太的难处也就是我们的难处了，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常常可以发现我们很多的弟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也火热过一阵子，但不久就怎么样了，渐渐的冷淡下来了，对福音就采取了无所谓的态度。因为听得多了吗？因为讲得多了吗？因为认为福音的故事我早就滚瓜烂熟了吗？那古老的十字架有这么回事吗？如果你怎么劝他，他就不愿意回来，不是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吗？甚至还感到什么了？甚至感到很麻烦。李露丽都说什么呢？我就是不回来。就像去年我们经过我们的300多位信徒，我一看吓一跳。那当然其中100多位过境的基督徒，那当然不能算，那还有1/3。我不信，我就是不信，我听得也不信，这人没办法。那1/3他信主的，可是能够留下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仅仅是加拉太的难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你一定会找到遇到这样不少的人，你就是在绿云电话里千叮咛万嘱咐，你回来吗？欢迎你回来吗？可是他理都不理你，你没办法，你跟他联系不上，有没有？经常遇到的嘛。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要问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们多半是不太认识圣经的，或者认识不深，或者认识不透。他只是在福音的边上站了一会儿，或者在福音的外面摸了一下，或者你尝到了一点点福音的好处。说实在的，他们并没有真实的去领会福音。所以保罗感到非常稀奇，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开了？如果你晚一点，你在主内的追求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属灵的征战吗？到那个时候你要付代价，你就觉得付代价真的很难呢。哎呀，信主就是求平安，哎呀，那要叫我付代价不就是很难？也许你付代价你跟不上了，这情有可原，还有个原因。可是你不是这样啊，你怎么这么快就离开了呢？你怎么这么快就不要主了呢？当然是有这种可能。如果我们深入去看的时候呢，我们也觉得那并不奇怪，因为福音它就隐藏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因为我们看到福音的果效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福音本身所带来的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福音的目的就是什么呢？要把信主的人从这个世界当中分辨出来，从撒旦的权下分辨出来。你说撒旦会甘心吗？你说这个世界会甘心吗？所以主说什么呢？你们没有属于这个世界，世界必定爱你的人，而且你在这个世界上摸爬滚打，你当然也爱这个世界呢。你怎么这么容易就从世界能够分辨出来呢？世界愿意把你放出去吗？不愿意。撒旦愿意放你走吗？你原来就有犯罪的自由，现在你一信主，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你根本就没有犯罪的自由嘛。所以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既然撒旦不甘心，世界不甘心，那他要用什么办法让你不再去爱慕这个福音呢？最简单的办法啊，就是把福音给改了。当然最干脆的就告诉你没有神。可是对那些已经接触过福音的人，他们相信有神啊，你告诉他没有神，他们做不来，他们也信不来，那怎么办呢？那最干脆的办法，最简单的办法，就把福音给他更改了。所以最容易就是弄出一个别的福音来，因为他表面上还叫做福音，他名称上还叫做福音，他口称一定是福音的嘛，没有问题的嘛。当主怎么说的？圣灵告诉我们这是别的福音。这恐怕在我们今天我们所遇见的比当时他们遇见的要多得多，要复杂得多。不要以为当时是这么复杂的情况，现在要复杂的多。因为当时他们只是遇见说，哎呀，你信主，你蒙恩，你得救，你还要加上做好事吗？你还要守律法吗？他们当时所遇到的就是福音没有那么白白的，没有白白的恩典吗？你不做一个好人怎么能够得救呢？他们当时只是简单的这些问题，可是今天我们所遇到的比这个复杂的多。所以你今天口称主啊主啊的人，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你要知道你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基督教的主流。所以你稍微注意一下基督教圈子里面，你就很清楚了，一些很有思想很有这个看见好像那样的文章，你就晓得那些是自由派的团体。今天的那个什么新的正统神学，新的福音派啊，那当然他们鼓吹的灵恩教会大合一等等等等，如果我们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自由派他们的发展的历史，他们是有历史发展的。如果我们往后往前推的时候，你很容易就看到原来他们有那些什么成功神学啦，啊，那个存在主义了，你再往前推，你就看到他们什么精神学了。如果再往前推的话，那就他们干脆就称自己是社会福音啊。你说这就是什么别的福音？所以在一般的世人的错误的观念当中看起来，这就是教会的基督教的主流。那什么叫做别的福音呢？就是不把不是福音的东西塞进来，代替了基督的福音。如果我们碰到摩门教，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怎么样啊， 哎呀，你信主很好，你信主很正确，可是你这还不够啊，你必须要有先知，先知把你带领到主喜悦你的那个教会，所以他们的名称就叫做什么呢？耶稣基督末世的圣徒教会。你看他的名称多属灵呢，为什么说他这一端呢？他说信主很好啊，他并没有说信主不好啊，信主很正确啊，他们也在那里传福音啊，也很卖力啊，他们只不过是加上一个你必须要有先知嘛，所以很明显你要有先知，要有使徒自称的，那就是异端嘛。然后你碰到什么耶证，碰到那些守望台耶和华见证人，他一定也会这样子告诉你的。在他们呢，他们认为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是博爱的，他不会真正的把你们弄到地狱里面去的，不会的，因为神是真爱嘛，他只是把永远的灭亡当做一个象征而已嘛。所以他说哎呀，这个神是独一的真神嘛，他就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那耶稣基督不是神，那么圣灵呢更不是神，那这样子因为独一的真神嘛，你怎么会有三一的？所以你听起来好像他也蛮正确的，可是这就叫做什么？叫做异端，这就叫做什么？别的福音。所以保罗说我很稀奇你们怎么那么快就离开了福音去从别的福音，因为那不是福音，那不是福音 是什么东西呢？那并不是福音，那个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福音就是把我们从亚当的旧的生命当中拯救出来，从亚当的罪，把亚当的堕落败坏里面拯救出来。福音要把我们从亚当的旧的生命里面拯救出来，就怎么样啊？去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嘛，要把亚当的败坏，亚当罪里面这个什么拯救出来，把我们领进神荣耀的计划里面去嘛，这叫做福音。如果我们真的掌握了福音，纯正的福音，那么你才是有福的。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么一个荣耀的福音，撒旦是最不甘心的。你从2000年以来的教会历史，你就看到撒旦总是千方百计的把这个福音从连根拔起。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福音更改了，他最好的办法就弄出一个别的福音来，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这样，使你不再爱慕纯正的福音。但无论是我们和着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你看使徒说的多么严肃，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现在传给你的福音，从主启示给我的，我深知福音的奥秘，我传给你们了。如果以后我们要修改这个福音，如果以后我们要增加一点或者减少一点，就是我们传给你的，或者就是天使传给你们的，与我们现在所传的不同，他就要受咒诅了。任何人你想福音更改一点，增加一点，减少一点，你一定会遇到咒诅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主啊不是这样的，我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不是很满心火热吗？我传的福音我只是按照我的心意我加一点点。圣灵在这里警告你，咒诅必定会跟着你，就是这个意思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小事，他是使徒，他有这个权柄， 他的权柄就是传福音，就是讲基督，那怎么办呢？他把他的自己也摆在有可能受到咒诅的行列当中，他也就是这样嘛，他也把自己摆进去，表明他使徒的品格，表明福音的绝对性，表明任何人都有可能改变。你们不要盲目的相信人，即使是你的属灵代理人，即使是属灵人，他们如果发生改变的怎么办呢？你不可以跟主说，我见你、当时我因为是某某弟兄告诉我的、某某弟兄教导我的，哎呀主啊是这样啊，我你也说不能怪我，是怪那个弟兄，将来你在审判台前是这样的吗？主说你更改了他的福音，咒诅就要跟着你。所以福音只有一个，如果我们不同意基督的福音，就不是福音了。当然在福音书是，当然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说这是天国的福音，在四福音说这是神的福音，如果在那个什么，在使徒行传说这是恩惠的福音，在书信当中你也可以看到那是平安的福音啊，或者救人的福音啊。但是归根结底，罗马书说什么？他儿子的福音，他是基督的福音，所以神的福音就是基督的福音，那是绝对纯正的，不可以更改的，加一点也不可以，减少一点也不可以，非常严谨的。如果我们要问使徒保罗，你为什么在这里讲的那么严厉呢？因为他是牵扯到福音的源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由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他不是，他作为使徒，他不是从彼得那里传来，他也不是从雅各那里，他不是从约翰那里，不是从三大柱石那里，他没有啊，他不是由于人的意思啊，因为我是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主耶稣基督启示给我的。所以福音必须是圣灵感动，这是非常严肃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福音的奥秘，福音的源头是本乎他也归于他，罗马书告诉我们的，因为万物万有都本乎他，依靠他，归于他，福音也是本乎他，依靠他，归于他。他是谁？父神。福音的性质就是本乎恩也有着性，这就是福音的奥秘。为什么是本乎恩？为什么又是也因着性？所以要很清楚，这个性绝不是你自由的，绝不是你自己发动的，绝不是你自己决定的，那就叫做自信心，你就糊涂了。因为它是本乎恩也因着性，这就是一个奥秘，你必须弄懂。这什么奥秘？就福音的奥秘。因为福音的原则，我们信仰的原则就是什么？本乎性以至于性。因为今天没有时间，但是我简单的复述一下，本乎性以至于性，这个前面的性，后面那个性，到底是不是一个性？到底是什么性？如果你说是一个性，那为什么啊？怎么解释？那你说不是一个性，那是什么性啊？他说本乎性也以至于性，因为福音的关键，接受福音的条件只有一条，就是性。可是他说这个信仰的总原则就是本乎性也因着性。本乎性，你就是你接受福音的时候，神把这个福音把它的意义你去接受的时候，那个原则就是信心的原则。那个信心的原则本乎什么呢？因信称义。因为我们是信主之法，我们是以信为本，我们是因信称义。如果要解释因信称义， 当然你要看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主题就是福音，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围绕的就是因信称义，那么罗马书偏重于义，那么加拉太书偏重于信，那本乎信以至于信，信是关键的，本乎信因着你客观地位上，你因着信心的原则，你因信称义的本乎这个信，以至于这个信，你信主之后，你靠着信心你入门了，你进入了。可是你信主之后，你依然还要遵循信心的原则，也要什么因信称义，那就是信心的继续，以及到信心的这个极致。所以我们不仅要得救的时候，我们临得救的时候，这个得救的信心，今天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得胜的信心，以至于当主再来的时候赐给我们有得胜的信心，这就是神准备的救恩。福音的奥秘，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不能够继续往下，我只能停在这里，以后有机会继续跟弟兄姊妹交通。所以使徒保罗怎么说了，使徒保罗说啊，主啊，求主赐给他智慧，求主赐给他足够的口才，让他能够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我们求主也能够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好叫我们能够摸到他自己的心意，免得我们得罪他。好，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啊，我们实在感谢什么，实在赞美你。主，我们人的话就已经结束了，但主啊，你的话是安定在天，你永远不变，因为你永远不变，所以你的话永远不变，所以你的爱永远不变。我们恳求恩主，愿你永远不变的爱来改变我们，愿你永远不变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好叫我们能够灵性能够得到长进，灵命能够长大。主，我们求你借着圣灵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都能够带入我们弟兄姊妹的心里，也能够把我们的弟兄姊妹带入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当中。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